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你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萌，
我是陆家，大家好。
哎，陆家，先问你个问题啊，听说你这个计算机换了又坏，坏了又换了，所以你现在也是大外行里面的小内行，是吧？那么这个问题是这样的，计算机啊已经很久了，有两个系统，对吧？有一个是这个 PC 啊，还有一个是苹果，
这不一样的吗？
就不一样，哪一个好呢？
苹果的系统底下也可以模拟出一个，就是叫微软的他们的一个系统。
那到底哪一个系统是做的品质好、问题少，哪一个？
苹果他们用的时候都是苹果的
啊，对对对，苹果很好。那好不容易到后来那个贾布先生呢，才把它大大复兴起来。可是当初苹果开头的时候呢，是很难走啊，因为苹果据我所知呢，那极少数的人，专家才可以加入写他们的程式。他们的程式每一件事情呢都有一定的道理，它不是逢山大路遇水开窍。那这个微软就不一样了，微软从以前叫做 IBM， 对不对？后来我们把它叫 PC， 后来什么 Microsoft 都是一样。这为什么人家做的这么大？那你就想说，这你把你的系统清理清理不好吗？
它不停的有垃圾出现，但是
不停的垃圾出现，
越用越慢
啊。
对，
那你问他说，你既然比不上他，那怎么还生意这么好呢？
因为他这个好像比较开源的嘛，不是封闭式的。
我不知道开源是什么意思，但是
开源就是它的源代码啊，写的这个程式啊，有一部分是就是说可以公布的，公布出来，然后有些人就可以通过有没有漏洞啊，有一些网络高手就可以。有点相当于黑客的程度，他可以写一些病毒，怎么样可以攻克他的软件，再叫一些人就把他漏洞给补起来。
这就是人家跟我讲，你讲这个我不懂，
自导自演。
刚开始的时候人家跟我说呢，可是把我笑坏了。这个在很早很早的节目我记得我也说过，那是一个在做电脑的专家，他跟我讲，我说为什么不弄好一点，他说哎呀你不懂啊，这个问题越多啊，这个 job 越多，你知道吗？那问题少的话我们哪有这么多工作机会啊。
真的是这样呀、啊？
哎，是这样啊，没错，
而且都是聪明人啊，他发现漏洞，然后再去补漏洞。杀毒软件有时候也是这样，
对啊，
谁整天无聊弄搞这么多杀毒软件，杀毒啊？
对，有时候是解毒人还是放毒人是吧？
是炒作一下，然后人家觉得哎呦我很危险哦，然后赶紧去买杀毒软件。
这个上帝的救恩计划。纵横历史数千年，从他自己的设计来讲他是个苹果，可是从人的问题来讲那实在是个微软啊，咱们什么问题都有，神对我们是直来直去啊，他爱我们把他的爱子舍给我们这件事情从起初讲明了，到后来你就信就是了。可是人的心理歪曲啊，再加上人类历史上这么多的变化，那你要把我们这群呢这个弯曲悖谬的人引到神的正途上是需要师父的。这就是蒙哥在讲他的歪理的地方啊！上次节目里留下来的，蒙哥认为，除了保罗讲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保罗不知道的原因，只有我知道的。讲了半天，你说这个，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除了保罗讲的原因之外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蒙哥讲，那是为了让你保罗老兄啊，可以做师父嘛，对不对？神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他为什么要做？哎呀，那除了 有你替我们解明之外呢，那也就是神设立你的原因嘛。
嗯，
哎呦，这是百分之百会废话，完全没价值的，不行不行，赶快扯回来。我们还是看看他的原因好了。
嗯，
原是为过犯天上的，这句话是高啊高啊。你第一次看到这个说法的时候，就像你讲的和希伯来书一样，你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有没有拍案惊奇？有没有？
有啊，就是这个问题也是很多很多的对福音朋友或者出信主的，有时那个时候也问我，我还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我还答不上来呢。
嗯，
我说这那为什么上帝规定这么多啊，这么多这么多，这个出埃及记啊利未记啊这么多规条啊，
这个答案实在是太妙了，这个真的就是神的心意。嗯，律法要来了你才能够知道你自己是犯了律法的。
嗯，
哎，我们上次也说了，你不能说我偷东西就怎么样，你必须要有个律法说偷东西是犯法的事儿，啊，
是，嗯，
他的惩罚是什么，这才行。律法原是为过犯天上，这个答案好啊，可是你要是对救恩没有明白的人，他是不会欣赏的。
嗯，
你要费很多的口舌，他才稍微大概明白我们所说的是什么。那而且还是相当不服气，我们是信主之后才会觉得，哎呀，这个太妙了。哎，那律法为什么是430年之后，不是4300年以后呢？有一个字在底下，它用的不只是妙，而且是美丽啊！
嗯，
等候，
等候，
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等的意思就是被等的那一位啊，是重要人物，
嗯，
对不对？
嗯，
都是男孩等女孩，哪有女孩等男孩的呢？我呢，现在我去接我太太，哎呦，那我一定在那儿等啊。他要是接我呢，一点点等了就不行了，你知道吧？
这样，我有时候也要等。
你等啊，就是被等的那一位是很重要的。
嗯，
为什么要有律法呢？哎，等我们呢？他不单是为过犯天上的，如果就是为了过犯天上，那可麻烦了，对不对？
嗯，
你光是为了定罪的，你没有救恩了。那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救恩啊，你像死在旷野的那些人，神不看他们为宝贵，死在洪水的那些人，神不看他们的性命为宝贵，看谁的性命为宝贵呢？嗯，那真是4300年以后我们的性命为宝贵。
我们
这不要不识抬举啊。所以你把这个东西想通了，那你真的就不会回到律法里边去。
对，
你想通了你觉得很可笑啊，你要做一个蒙应许的子孙被人家等呢，还是要回到以前灭亡的那些人里面去？哎，和他们一同
被定罪，
被在律法底下自己的过犯被定，哪一个？对不对？
肯定不想要，但是
就是
对被这个迷惑了，就全部都进去关起来。
我前几天还在想啊，我以前在这个服兵役的时候啊，那有一次那个事儿可是真冤枉。我你看已经多少年了，我到现在想起来我还没忘记他，因为那时候心情觉得真的是背啊。怎么回事呢？那个周末是可以放假出去的，那当兵是很苦的，好不容易到了周末，尤其那种什么是新兵入伍训练，到了周末要走了，正要走的时候呢，上边来了个官从我们那个营地里路过。
嗯，
那这个兵大家都要预备要出门了，是不是？这个营房旁边散的到处都是人，这个官来了，没想到那天那个官啊，那火气特别大。他走到这里呢，走到这些兵中间，居然没有一个给他敬礼的，啊！
他有穿军那个什么？
那当然还在军营里面啊。
哦，可能是你们新兵入伍的。
哎呀，这新兵入伍最重要就是
对长官没有，
对长官要尊敬，对不对？人家就是一条杠，你别看一条杠很小，压死你了。
多一级就
不得了。那一天那个人大概是个上校，哎，他不知道是什么职位，反正他就火了，把周围的人全都叫过来一起罚。那我呢，其实我站得很远很远，根本没我的事儿。他一叫呢，我傻乎乎的跑过去。那你跑过去你就别讲了，对吧？
你也跟着他们一起受罚，
我跟他们一起倒霉，对，一起倒霉。
本来要回去的，
对，我到今天都还记得。
我你就想说，哦，锻炼身体不好了，
这就冤呐，这是冤呐，不但是冤，而且怎么样，笨，对吧？ 你说哪有这么笨的人？已经在4300年以后，至少3400年以后，对吧？两个族群给你选，一个是那个大牌的被等候的，叫做蒙应许的子孙呐、啊。神在历史上做了这么多的安排，我又要说了，在中国这么多的战乱，就让你的爷爷、爷爷的爷爷、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都没死。好让传到你这个啊小陆家是不是小蒙哥啊、你呢是贵宾啊、你却要回到律法底下去和那些灭亡的被罚的过犯的人站一边儿、那天下有这么笨这么冤的事情吗？
人有时候还真的是这样不明白呀、油蒙了心啊、
那这个想明白了之后他还有一个重点，这个重点是什么呢？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这句话其实是对着哪一句话来说的？
对着哪一句话来说？哪一句话？
就是我们上一次说过的17节还有19节。因为他讲给你讲到现在呢是个说法，是个道理。这是谁这么说的？是我保罗这么说的，而且
是
按照人的常话说的，怎么说怎么说这个事情都有道理。但是在神看起来呢，有道理还不够，有道理这个道理啊还要干什么？借天使经中保之手，不是说了设立、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为什么说哎呀这个要是神做事啊没有这么慎密这么完备的话呢、在人看起来是这么啰嗦这么奇怪的话呢，保罗就没这个 job。
对，说明他真的就是这个
哎呦这没有人能够想到这些事情。
是的，他就是字就是这些，他组合起来他这个思路居然是
我们已经有点算不过来了。短短17-18节的圣经，保罗换了多少的角度来看同样一个问题，来看耶稣。
就是看起来好像是挺简单的，就是一个什么有一些人来到这些迦太人的中间是吧、包括基法、彼得也变了脸色，巴拿巴水火庄稼、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他讲的确实真的好很深、哎呀谈古论今
不要被他抓到啊！你看主耶稣抓到一个罪人，从来不跟他算账的，对不对？他就直接能够感动你。你要是碰到保罗，那麻烦了、
这个，如果他当面跟你讲这个，你什么都换我，我真的什么都没听懂，还非得真是写成信，好，
写成信也不懂啊！你这事情非常非常的麻烦。传道人聪明的话，就是照着保罗的话去讲，他说什么都对。要不然你到了永远到了天国，我跟你讲，他给你讲起来你没完的，啊，他这么会讲，
对，
我们在底下要是教的东西不对，凭己意增添许多师傅，超过他这个师傅或者与他这个师傅平排并列的话，哎呦，你今天觉得是亮光啊，你到天上就不觉得是个亮光了，
还是虚心听的，
要
挨上
耳光，
没听懂，
你就本着他讲就好了。所以传道是传什么？传道就传保罗的道，传彼得的道就可以了。对不对？你仔细把他所说的，左思右想，前后排排，他用的什么字，他怎么过来，怎么过去，你讲到讲不完的，而且这样讲到很安全。不要自己去想，是不是？好了，那我们现在讲到哪里？哦，并且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那首先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设立针对常话说，我是这么说，这样说啊，这个常话说我是这么说，这样说都是道理。道理说对了，神要把这个道理固定下来啊。这个叫做设立。那设立的时候怎么设立呢？因为他设立基督是为了成就我们的救恩，对不对？可是他设立基督这件事情本身还要胜过律法，而且已经把一切人所能想到啊，这些假师傅所能教导的道理都驳倒呢。另外有一个设立，这个设立呢是什么？是说你是对的， 这听懂听不懂？
现在多讲了一两遍，
这我才听到一件事情。这个他们念数学的人呢、啊，有个叫做什么星巴克、金巴克现象，这不是卖咖啡的啊。这个金巴克现象是什么呢？啊，就是说任何一个偶数，都可能是两个素数加起来的结果。
对，
这你听说过吗？
我有听过，那个高中里应该有学的。
哎，比如说四是偶数，对不对？
嗯。
一加三，一三都是素数，不能再除尽的。你说二十八是偶数，那你可以变什么？变成这个十七跟十一，两个素数，对不对？说任何一个偶数都可能是两个素数加起来的结果。
嗯，
那据说他们把这个东西呢，不知道用计算机去算了多少多少多少的啊，还是这个结果。可是你虽然还没有得出一个数字不是这样的结果，那是不是就证实这件事情就是百分之百对呢？还没有，对不对？因为你这功课做不完的，你只能说应该是这样子。
但基本上已经成为一个定理了嘛。
这是他们，所以他们这些学数学的人就是啰嗦，就是这样。啊，他觉得这个陈述呢，虽然不能被证实呢，应该是对的。就进一步再跳出来再看，不能被证实却可能是对的这件事情是真的，
是真的，那是真的，事实就是这样。好像是对的，但是却不能被证实。
对对，他这个事实就不是在讲这个数字了，而是说这个不可能被证实的现象，你虽然不能证实它呢，可是这个现象是真的。
这个计算在无限制的进行中，但是
没。我发现陆家会讲这种很有学问的科学话，这蒙哥是不会讲的。这你看见一个状况呢，那个状况本身还可以再被定义一次，再被加强一次。神不单是和亚伯拉罕立了约，这个立约的内容呢，又是指到亚伯拉罕那一位后裔，对不对？那这件事情又不能被后来的律法所废掉，这整个的现象呢，神还要给他固定一下。这个固定是怎么固定的？加了一个角色，借天使金中宝之手而设立的。但是就很可惜啊，他就没再把这个天使
多讲
这个角色。哎，这天使怎么进来的？
是传话的吗？还是怎么的？
这天使是什么天使？
不知道。
和音天使
吗？俩基督伯吗？
借天使金中宝之手设立的。基督是属我们的那一位，可是基督呢还有一个职分叫做中保，而中保呢这个职分设立的时候还有天使。哎呦，那这个东西它的场面，你就单这么说好了，它的排场比耶和华颁十诫给摩西那要大得多了。
而且比较隐秘啊，非我们人能参透的。
当初这基本上两个山头你就听懂这话了，因为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把以撒放在坛上，正要拿刀砍的时候，是谁在呼叫他？
啥天使啊？
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对不
对？
对，那个叫做借天使设立。这个立约的时候还有天使在那儿，那神颁律法给摩西的时候呢？怎么样？
难道也是？
密云黑暗，摩西进去了，然后下来就领了神的使诫。那个不是个约，那个不是叫人得福的约，这整个的路数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为了让我们知道啊，这整个神的思想啊，不单是有道理，而且是不能更动的，所以他加了一个角色，叫做天使，借着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这个中保之手又是怎么回事呢？这里所讲的中保之手和前面所说的基督在职分上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个中保是让他承受应许的。
二十节替我们讲出来，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这话
神确是一位，
神确是一位，这句话什么意思？这怎么解的？这不容易懂了，已经不是人的长话了。
这个就比较难，
人的短话越短越难懂。
他表现的慈爱的一面，公义的一面，救人的一面。这个怎么说？
哎，这个我告诉你，碰到这种人的长话说完开始说短话的时候，那也就是我们节目该下台的时候里，对吧？因为他虽然是短话，可是蒙哥跟陆家都需要陷入长考，
要不然就是答案在后边。
这个答案好像不是在后边，他就是这么讲完了。这话从何说起？这在说的到底是一件什么事儿？哎，咱们值得好好回去思想思想，下会儿再来继续谈了。哎，但是我们节目还有一点点时间呢，蒙哥又要拿高考作文题来开心了。那最近尤其蒙哥喜欢请多家姑娘呢为我们用她一口标准流利的川普啊来念这些蒙哥补交的高考作文。这今年呢有几个短文题目我觉得真是出的太太残忍太不近情理了。我在说的就是这个北京的高考作文题有三个十分的威胁作。那第一个题目还可以啊，就是写写自己学习语文的体会啊，好像与下一届的同学分享一样，这个题目还不错啊。第二个题目，第三个题目那真是，这第二个题目是什么呢？今天早晨是你的家长送你来考场的吗？对于家长送考现象啊，予以评论，要求观点鲜明，有理有据。第三是写一段抒情文句，可以写诗歌，纪念自己的18岁。要求感情真挚，富有文采。你最近看到这个新闻上啊，那些恐怖分子啊，在处决美国的人质，砍头，血淋淋的，没事还是别看吧。你有没有办法想象，恐怖分子呢，在处决他们之前呢，给他出两个作文题，一个就是纪念你今年的生日啊，你今年可能不是18岁，你可能是38岁，但是管他你几岁，你今年的生日啊，在这个重大场合你给我纪念一下。还要写抒情的，还要求感情真挚富有文采，你还可以写诗歌好不好。还有一个呢，就是对于你妈妈在电视上看你被人家砍头这个现象予以评论啊，要求观点鲜明，有理有据。你说蒙哥你也太磕了，这两件事怎么可以扯在一起？我跟你讲，就是可以扯在一起。你不想想，这个高考生这么多年下来他赴考场是什么心情？他妈妈送他进去那真是，哎呀，一言难尽，这有什么好写的？你要人家强颜欢笑来写，写完还要给他打个分。你18岁生日那一天坐在高考考场里，你准备的又不好，你还要写一篇文字纪念自己的18岁，你想这不残忍吗？哎，所以闲话少说啊，这个伪写作一篇10分，三个题目任选一题啊，不超过150字。蒙哥写的可能超过了150字，但是没关系，川姑娘多加呢，用几分钟替我们朗读朗读啊，听众朋友评评分也好送蒙哥上个大学。这就来了，
家长送考，我试着搜索从课本中学到的所有名词，来揣测哈今天早上我妈送我进考场的心情。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儿送我情。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啊不复还。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哎，都不对味儿嘞，既不是昭君出塞，也不是老子骑牛。古人不行，试哈今人，让我试哈流行歌嘞。 苹果都来了，还广场大妈哦。哎呀，家长送考，这个是个好题目。中文博大精深，无所不包的历史里面，居然就没得人就此一书文采。出题的老师能是好眼光哦。可惜我不是那块料，咋办呢？想来想去，想到圣经里面形容耶稣受难的一段话，大概最能形容我老妈看我入考场的心情了。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没有想到啊，自己还真有像耶稣的这一天。十八虽是个偶数，但是不是个圆满的偶数。二十二如果是一对鸳鸯，十八就是一面自嘲的哈哈镜。左边一竖是我因为熬夜而枯瘦的身材，右边两个圈是我因为苦读而戴上的眼镜。十八虽然是个偶数，但是有两个数数加起来的偶数，一年的襁褓包不住十七年的期望，五年的天真背不动十三年的书包，七门功课说不定是一种作孽。十八虽然是个偶数，但是他夹到十七和十九两个最孤单的数字中间，他不过是从畸形到放逐之间的桥，从失望到绝望之间的棚。你要我纪念自己的十八，难道你忘了你的十八曾经是何等难熬？十八虽然是个偶数，我这个在直线的两端徘徊，在圆圈的迷宫里找不到出路。我从十八赋予永远，求你做我心里的力量，因为我的肉体疲倦，我的心肠衰残，深愿有人引导我穿越，让我晓得除十八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在地上我还有啥子可爱慕的。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姑娘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 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